谢天父的带领跟郭牧师的邀请，可以跟大家再一次的来看神的话语。这段经文可能我们很熟，但很多时候我们读到第八节就不再读下去。但其实紧张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今天对我们说话的。在过去几年的这疫情底下呢，我们发觉我们的环境是不断的变化。我们可以说在一个逆境底下，可能现在我们的情况比较好一点，最起码我们不需要每个人要戴口罩了啊，又不需要要去验指定的要验 PCR 啊，去外面旅游也可以放松了很多。但大家有没有发觉很快我们要打第五针了，然后第六针第七针，就每天每一年你可能都要打针。然后这个疫情呢，可能是 overnight 就变得很厉害，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就变成了好像没有盼望，明天没有盼望一样。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什么属灵的资源，我们可以帮助我们面对逆境，继续的做耶稣基督中心的见证人。那我看这段经文呢，我们一定要看到背景，背景是怎么样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乌西亚王死了。乌西亚王是个在位很长时间，超过半个世纪，然后在他的统治底下，其实整个犹太国就是南国也很好很安定很繁荣的。但现在他死了，然后现在他的儿子约坦他就登基，他只有25岁，一个没有经验的一个王开始，所以整个国家是在一个未知之数的底下，加上当时呢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叫亚述了，在他的新的王的带领底下进行了很多改革，就开始越来越往外面去侵略。亚述就是现在的大概是土耳其跟伊朗的地区啊，不单只是这样，他已经开始攻击北国跟南国。所以有些圣经学家说第11节到13节所形容的那个荒凉的情况，其实他们在亚述的一些文献里面也发现同样的记载。亚述的文献就是说，当时亚述的军队已经打进了南国，进向着耶路撒冷去。我们想想这个情况，这是一个很大的国际的势力啊，面已经打到他们的首都，再加上北国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亚述的附庸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环境底下，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在这个危机底下，以赛亚遇见上帝，但其实遇见上帝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危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整个旧约的传统告诉我们，人不可以看见上帝，看见就怎么样，就会死。不光只是这样，我们也看见在这个事情发生不太久之前下张片，就是乌西亚王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王，上帝赐福给他。但他年老的时候，他太骄傲，他感觉我已经做得很好，所以他就进到耶和华的殿，他要烧香。我们知道只有大祭司可以做，他只是王，他不是大祭司，但他以为自己已经很厉害了。大祭司拦阻他，但他怎么样？他就发怒。这最后发生什么事？就是他讲了拜马蜂，直到他死。这个事情刚刚发生，很不是太远的时间里面。所以在以赛亚的观念里面，就是你看进到圣殿要烧香的，除非你是祭司，但以赛亚应该不是个祭司，他很大可能就是当时一个官员，他是先知，但他不是先知。就是在这个环境，他与上帝相遇，圣洁的上帝交出他跟他的群体的不洁症， 所以他陷入了极度的恐慌跟无盼望底下，无望中。所以他就说第五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这就是那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似乎没有盼望，是一个危机，一个未知的未来放在面前的时候，他绝望，他看见自己的不足。但人在逆境底下，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面，对吗？就好像我们的在疫情底下，我们就很注重我们的工作还有没有啊，然后就我们有很注重在我整天在家里面 work from home， 会不会跟家人的关系有问题？然后假如我没有了工作，我的经济的支持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注重力就放在我们自己本身。我跟一些宣教的机构聊，就过去几年了，一般来说他们的奉献掉得很厉害，掉得很厉害。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对机构的奉献是先弟兄姐妹奉献给教会哈，然后再有看见的时候奉献给机构，机构的奉献越来越 掉下来，所以他们也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甚至有些教会啊，我希望不是在你们的教会，甚至是教会在过去几年的奉献掉得很厉害，因为弟兄姐妹不再回到教会里面崇拜，不知道他在不在网上，可能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所以我们就看怎么样我们可以自保，保护我们自己，把我们注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怎么样可以面对明天。其实以赛亚是一样，他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他所处的他的民族，他的国民他们的不洁。就是在这个绝望里面，上帝把他的专注从他本身他自己转向上帝自己的荣耀跟他的使命当中，把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向给他，给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希望给他。那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在逆境底下，甚至绝望底下，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继续的往前行的？我看见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希望是来自一位慈爱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希望是来自一位慈爱的上帝。那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我刚才说，很多人看到第一章的第八章，就是谁肯，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了？甚至说我在这儿，请差遣我。通常就不看下去了，就完了，就感觉甚至已经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我们再看下去，发觉上帝给他的吩咐是很奇怪，是不是很奇怪？你去，他们不听，恐怕他们听，他们就回转过来。所以他现在差遣先知去的是讲一个福音，还是一个祸因？可能是讲一个祸因，就是讲他们也不听。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呢，他说：“你们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过来，就回转过来的意思。很奇怪的一段经文啊，我们以为上帝要叫他去，叫他的子民要悔改，是吗？你们悔改了，你们不要再在罪里面了，上帝请救你们了，在从亚述的时候把你们请救出来。但不是，所以这个就引起了很多圣经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人说这段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审判他们，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到十九章主要是讲审判，要审判他们，也是要指出他们的罪来，因为不自止不罪，所以 讲出他们罪来，然后审判他们。那是不是这样的呢？那我们看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假如我们说第一章到三十九章主要是审判，我们看第一章十六到二十节，一开始其实上帝透过先知就对他的子民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自洁，你们除掉你们的恶习，你们中间的所罪恶，你们恶性，最重要的你们的罪身上朱红必变成血白，罪孔如丹炎，必白于羊毛。所以我们看见上帝是会拯救的，上帝是希望他们悔改的。但这段经文是怎么解的呢？其实当我们深入了就 很多学术的讨论，我尽量用最简单的方法跟大家分析。那我们看到两段经文，我放在上面的一段呢，就希伯来文的经文，就是下面那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知道旧约最初的时候用希伯来文写的，就是下面那一个我们和本的圣经，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是根据这个一本这个希伯来文的一本翻译过来的。下面那个呢，就是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希腊文的翻译就是一个已经是一个 translation 来的了我们通常叫它 LXX， 就确实是一本。那但这个一本是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耶稣的时代或者是新约的作者大部分看的这下面那段经文，所以就是他们的理解，他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念旧约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不参考下面的那段经文，就是希腊文的旧约的翻译甚至在五十年代之前呢，我们以为下面的北希伯来的经文更古旧，更有更贴近原文所以我们看看希腊文的翻译是怎么样。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要听见，是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这百姓生蒙自由。”那这个从一个命令语气要使这个百姓变成生蒙自由，就变成了这百姓是生蒙自由的，就好像讲给你听，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不是你让他们是这样。然后再看下去，恐怕这个字，他用一个希腊的字翻译，这个字有恐怕的意思，但更加的是否则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了。假如他们不是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过来，他们就会医治。那所以下面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其实上帝是希望他们悔改的，希望他们回转的。他只是告诉先知一件事情，是你去，你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他们不一定听。很多时候我们做每一个事情，我们计划把一些资源放在某一个事工上面，我们一定希望可以做得好了，对吗？一定有结果的我们不会想是没有结果的。但上帝很清楚，就已经预先告诉他，你所做的不一定有结果的这个我们 很清楚了。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家不会接受，你以为他一定会接受的，他不会接受。但同样的，你以为那些人一定不接受了，最后他会接受了在上帝的主权里面，这段经文其实只是讲出他会预见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第十三节，没有十三节了，我们就很难解释这段经文。十三节说，井内剩下的人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因为他们最后全都被掳。就算这次亚述打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剩下来有些人已经死了，那他们 剩下来的。但以后另外一次，当巴比伦打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被掳，所以所有都没有了。那这也是一个预言到将要发生的事。像历史讲述，虽被狠罚，但最重要的就是，但数吨子却仍存留。原来他们虽然被掳，但上帝在他们当中留下余种。这个余种就是以后这个圣洁之民就会出来。我们说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虽然经历了 这么多的迫害，这么差的环境，但上帝仍然保守。上帝保守一些忠心的圣洁之民，那这个可能不是那一代已经被被掳的那一代，是以后的。那么以后的他们怎么样可以变成圣洁之民呢？又很重要的就是被掳的人继续的把上帝的诫命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在巴比伦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假如他们不传下去的时候，不可能有圣洁之民从他们当中出来。我们也知道当时大部分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已经给同化，因为第一很简单，巴比伦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一个城市，生活应该很好，就算他们是奴隶生活也很好。相对来说巴勒斯坦的地方已经放凉的，那是愿意被掳之后回归到巴勒斯坦地方重建神的殿，重建神的国，但那些人是带有使命的人。假如不是带有使命的圣洁的种类，他们会留在巴比伦。其实大部分以色列人已经留在巴比伦，给他们同化，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巴比伦人的血缘。亚伯拉罕是从加拉底的乌尔出来的，加拉底就是巴比伦，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巴比伦人，所以他的后裔，他的血缘方面跟巴比伦是一样，所以被掳以后很容易给同化。但这是上帝所保留的，他继续的会成为圣洁之民，后来回到巴勒斯坦地方再重建圣殿，重建敬拜。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慈爱，虽然经历了很多逆境迫害，但上帝没有忘记他们，上帝没有忘记他们，因为亡国，因为没有在一个国家，上帝没有忘记他们。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透过以赛亚的本身的经历，我们也看见上帝的慈爱。第六到第七节，我有一撒来福飞到我眼前近前手里来的红炭，而红炭是从什么地方拿出来的？这个是很重要，是从祭坛里面拿出来，不是就随随便便的拿个红炭放在他口中，是从祭坛拿出来。为什么从祭坛拿出来？祭坛代表什么？祭坛代表了牺牲，代表了流血。我们知道在整个旧约的传统里面，罪不流血就不能被洁净，对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罪假如没有流血的时候，就没有以生命来作为一个赎价的时候，我们的罪不会被赦免。这个坛反映了牺牲，但也指向了以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赎了我们的罪，这个终极的一个献祭。所以这个祭坛是上帝自己牺牲，因为耶稣就是上帝，他自己的牺牲，他自己的流血换来了是我们的洁净。就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罪被洁净，我们可以与上帝复合，进入了他的圣洁当中。有什么爱比耶稣牺牲的爱更大？因着他对我们的爱，虽然他是公义的，他会审判那些犯罪的他的子民，但在他们当中他留下余种，他也为我们牺牲，让我们洁净，让我们成为那个圣洁的子民。所以在无论在什么恶劣的环境当中，他不会撇下我们成为孤儿。今天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面对疫情的时候，可能很多我们会有很惊慌，我们很怕，好像没有什么依靠，但不要忘记上帝纪念我们，他不会忘记我们。 跟大家分享啊，戴德生跟玛利亚的故事，我可能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但每一次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是故事，真实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感动。讲到啊，戴德生跟玛利亚，我们这戴德生是谁？是内地会的创办人啊。他跟玛利亚订了婚，正要结婚的时候，他们在中国。那一天他们吃饭的时候，发觉没有。不好意思啊，谢谢。他们整个房子里面去找成食物找不到，最后他们找的a can of coca， 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 chocolate 啊，这一罐。那吃完以后呢，他们就在家里面再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所以当时戴德生就很忧郁。也很难过，然后他就跟玛利亚这样说：“我很爱你，但让我们不要结婚，你回到英国去，因为你跟着我以后的生活就是这样。那今天我们派宣教士去，我们会按时的把供应给他们的，但当时内地会是没有的，啊，因为内地会是有一个很到现在他们传统也是不公开的去筹款的。”他们不公开筹款，他们会跟你分享意向，你有感动你就支持他。所以当时戴德生就是，假如在英国有些人啊纪念啊戴德生在中国侍奉，就可能寄一些钱给他，但不是一个经常的，他有工资的，有些时候有，有些时候没有。所以他看见他以后的人生就是这样。他说，因为这个玛利亚是他心里面他很爱的人，他不愿意他跟他一起受苦，所以他就这样跟玛利亚说。我们不要结婚了，我们分开了，你回到英国去。但玛利亚的回答就是很美丽，她怎么回答？她说，那一位在异地照顾孤儿的上帝，过去几十年没有忘记我。要讲讲玛利亚的背景，她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在中国里面宣教，但在玛利亚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因为当时到中国的宣教士大部分 会死的，很年轻就可能有生病了，因为他不太习惯中国的环境就死了。所以他是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在中国里面一个英国的女孩在中国里面，他是其他的宣教士把他拉扯大的一个女孩，所以他就说，那一会在异地，因为他是英国人在中国照顾孤儿的我的天父，过去几十年给我的一次供应，他没有忘记我。难道我今天没有勇气继续的去依靠他吗？多美丽的一段说话，弟兄姐妹，那一会曾经领我们出死入生，照顾我们，爱我们。带领我们经过人生种种逆境的上帝，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勇气继续的去依靠他走我们前面的路吗？我们的盼望是来自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盼望是来自一位大能的上帝，他不光只是那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也是一位大能的上帝。他的大能是透过两方面表现出来，第一方面就是透过审判彰显了他的大能。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必审判罪恶。那这个观点充满了以赛亚书，所以我们看见当他的子民犯罪不义的时候，上帝审判他们，透过亚述后来的巴比伦审判他们，但上帝的审判是为到要他们改变，要他们悔改改过来。所以我们看见在被掳之前呢，无论北国南国都充满了拜偶像的事，但当你打开新约，新约里面你有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就他们当时叫犹太人有没有拜偶像的事？没有。所以这个审判其实是验证了他们，结证了他们，他们再没有拜偶像的事。固然他们有其他的问题了，但再没有拜偶像的事。 但很清楚在第十章第五节里面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所以我看见就是，那你看，亚述是我审判的工具。所以连那一个外国的势力现在逼迫你们的、欺负你们的，也是在我的手中，他只是我的工具。那 Graham 我们看见在哈巴谷书就说得很清楚，哈巴谷书，你看哈巴谷书一开始就说，其实原文一开始就是 violence 啊，暴力啊，啊没有公义啊，因为他看见太多不公义的事，然后上帝说对啊，不公义，说上帝就差遣巴比伦人来审判他们，然后先知哈巴谷怎么说？那巴比伦人比我们更有义吗？上帝说不是，说最后我也审判他们，那整个基础就告诉我们谁在掌权，谁是老板，上帝是掌权。然后我们再看一段，就是他是坐在宝座上那一位。第一节，当呼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那这是他们被掳之前所发生的事啊。在被掳之前，先知在圣殿里面看见了上帝坐在宝座上，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以西结书第一章26-28节，那是什么时候？他们已经被掳去了巴比伦，在加巴鲁河的河边的时候，先知以西结看见异象。你看到异象是什么？在他们头上有穹苍，之中有宝座的形象。无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他们是被掳，上帝有没有改变过？他还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回。最后，我们要看见一个未来的宝座。启示四章第二节，约翰在本末的海岛上面被流放的时候，他人生的最可能是最低沉的时候，他看见什么？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无论时代怎么改变，环境怎么改变，或者环境怎么恶劣，我们看不看见上帝还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他掌控历史的那一位大能者。从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上帝没有改变，历史的真情是在他的手中。所以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或者明天要发生的事，上帝也是在掌管当中。只要他在掌管当中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当上帝向以赛亚发出呼召的时候，叫他要去的时候，第一就让他看见那一位坐在宝座上掌权的大能者，也透过经文我们看见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就基于这事，以赛亚做出一个适切的回应。他不再看自己，只要他看自己的时候，就看见我是一个不洁的人，我是里面充满了罪恶。我看自己的旁边的时候，我是住在一个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每个人都是这样。但上帝让他看见的，就是他的宝座，他的大能，他的慈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反省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看自己还是看上帝了？我们看越看自己，我们越怕，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做不来，我们本身有很多的缺陷，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假如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他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的时候，愿我们把眼目放在那一位慈爱的天父、大能的上帝上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的生平，这个人可能大部分人不认识他的，他叫 Robert Alexander Jeffrey，中文把他翻译做翟富民，翟富民牧师。翟富民牧师，是我们宣道会的一个牧师。他生于1873年， 讲讲他的背景。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他的家属控制了当时的叫 Toronto Group， 这是多伦多的世界日部日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出名的报纸。然后他应该是个继承人，但他很年轻的时候，他有心脏病，也有糖尿病。他20岁的时候，上帝呼叫他，要他去中国宣教。当时的情况，我们就他1897年就去了中国。1897年的时候，中国是一个生存条件比较差的，就清朝末年的时候，生存的条件比较差的。你想想，一个加拿大长大的这个人，他有心脏病，20多岁也有糖尿病，他怎么样可以在中国生存？但他很清楚，上帝叫他去，他就去。然后当时中国是一个反对基督教很厉害的，所以他去了不多，1897年呢，所以我们知道他去了不太久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义和团之论，义和团之论论的的时候，当时我们宣道会死了很多的宣教士但他当时他都在中国。假如他看自己的时候，他是一个年轻没有经验，有糖尿病，有心脏病，还有一样就是他确定要去中国的时候，他爸爸就把他的名字从他的遗产里面剔除，什么也没有因为他知道他儿子会死在中国，所以什么也没有，不会再回去。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但他在中国待了大概30年，他做的是什么事？他开展了一个我们叫宣道书局，现在还在。他也跟Dr. Grover 一个医生开展了剑道书院，就是现在剑道神学院，在广西的梧州，后来搬到香港去。几年前剑道做了一个统计，他们的毕业生现在他毕业生超过3000人。无论 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服侍上帝。所以假如翟牧师当时他看自己的时候，我相信他不会去中国他不光只经历过义和团之论，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也给日本人关在集中营当中。看他自己的时候，他不肯回应上帝。但假如他看见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的时候，就不同。我相信今天上帝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不是某一些人，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发出他的呼召，让我们去服侍他，让我们去传扬他。可能在我们家中，可能在我们工作的场所，也可能好像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服侍，每一个基督徒，上帝都对我们发出这个呼召。但问题就是，我们看什么？我看自己，还是看那一位坐在宝座上那一位？早的时候我在网络上面看见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不光只要生存，我们要生活，有没有听过？就是说不光只是有吃有就可以了，我要吃得好，住得好也有比较好的生活。所以不光只是生存，还是生活。但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光只要生存，我们更加要为主而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每个基督徒，我们也应该听见上帝的对我们的呼召。每一个人使命是不同，但不要再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到，不要再看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对准那一位慈爱的天父，那一位大能的上帝。请我们一起的祷告。真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不单只要生存，我们要为你而活。我们怎么样为你而活？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同，但我们知道你在你的计划里面，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使命，要我们去完成了。 求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语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做你的工作，让我们都愿意为你而活。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